你智慧的奥秘。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从前把这个智慧是隐藏起来，但是现在却是对信靠你的人是显明的。我们感谢你，求主你今天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并且也用你的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的力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活在一个后现代的时代里面，后现代其中有一个特征，就是似是而非，似是而非。今天有许多主张环保的那些的机构，大部分呢也是赞同堕胎的，觉得很奇怪，对吗？上个星期跟我的女儿在交谈的时候，她告诉我，她说：“爸爸，你知道吗？有一家宠物的连锁店，这个宠物的连锁店呢，极力的在反对宠物的这个虐待，宠物的虐待哈。那么很好啊，我说很好很好。可是爸爸，你知道吗？这个宠物店呢，也极力的在推广堕胎。哎，这很奇怪，为什么今天好像我们人家在讲环保，人家讲那些的 recycling 等等东西，可是却不保护我们人的生命呢？可是却不看重我们人的生命呢？其实今天我们是活在一种迷糊的混乱的当中。基督徒其实我们的人生观跟世俗的人生观是有很大的分别的。世俗的人生道德观是随着时代而改变的，世俗的人生观跟价值观是随着当时多数的人的喜好，多数的人的认为而决定的。可是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的呼召乃是过一个与世俗标准不同的生活，我们的准则并不是从世俗的标准改进而来的，我们的准则是神为人所制定的，乃是以十字架的道理为准则的生活。圣经说，神的道路不是我们的道路，换句话说，神的方法也不是我们的方法。可是我们明不明白神的道路究竟和人的方法有什么分别呢？哥林多教会需要再一次的被提醒，基督徒我们也需要被提醒，就是讲到十字架的道理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十字架的道理是我们生活的准则。保罗也说过，他在他们的中间定义不讲别的，只传讲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也就是只传讲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道理。所以我们今天也应当再次的被提醒，哥林多的信徒们所犯的错误也是我们今天经常所犯的错误。什么错误呢？也就是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渐渐的离开了这个基本的道理，我们信主之后就渐渐的离开了这最基本的生活的原则，我们信主之后就去尝试去找很多世俗的智慧来帮助我们，特别是在解决我们人生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把十字架的道理撇在一边，我们却去寻找许多世俗的东西，希望说从世俗的方法原则当中能够帮助我们处理许多许多生活上的困难。我们忘记了十字架的能力，我们忽略了十字架的道理是人唯一能够解决基本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的真理。我们忘记了十字架的道理是可以改变人生、改变生命的真理。的确，十字架的道理是我们唯一所需要的真理，我们所需要的真智慧。 十字架的道理是人生智慧的一切，它是真智慧。真智慧到底是怎么样的呢？真智慧是永远长存并且是隐藏的智慧。换句话说，真智慧并不是出于人。我们来看第六节，第六节保罗告诉我们，他没有否定有深奥的智慧，他直接的告诉我们说，对于一个属灵生命成熟的基督徒，保罗在他们当中也讲智慧。可是这并不是哥林多信徒们所追求的所谓的深奥的智慧，这也不是哥林多教会他们当初所谈论的智慧。保罗和使徒们所讲的智慧是跟当时时代的智慧是有出入的。保罗也提醒我们说，他讲的也不是当时的政治的领袖们的智慧。换一句话说，我们不可能在希腊的哲学的理论里面，我们不可能透过希腊的哲学家里面得到真智慧。苏格拉底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他的座右铭哈，就是 Seek Wisdom， 去寻求智慧。苏格拉底也在寻求智慧，保罗却告诉我们说，我们并不能够在这些希腊的哲学家的里面，他们的学说里面得到真智慧，也不是从犹太的拉比、律法师、经学家里面所能够得到这个真智慧，也不能够在那些雄辩士、辩论家他们所撰写的书或者是文章当中找到真智慧。这些的哲学家、这些的律法师、这些的玄辩师，他们想在他们自己的理论上寻根究底，他们希望说能够为人类开了一条的出路。问题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是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哲学、在政治上面，我们不可能得到人生的真智慧。连奥巴马也没有这样的智慧，连 Clinton 也没有这样的智慧，连 McCain 也没有这样的智慧。甚至刚刚上个星期来拜访 Ann Arbor 的达赖喇嘛，达赖喇嘛也没有真智慧。从他们的身上，保罗说我们找不到这个真智慧。为什么呢？因为政治的领袖、宗教的领袖、哲学的领袖，他们的言论是不完备的。他们可能这一代对这一代的人很有影响，但是下一代的人就可以从他们的身上找到许多的破口。他们的言论是不完备的。这些的执政的领袖们，这些的宗教的领袖们，这些的玄辩家，有一天要灭亡的。如果他们不信耶稣的话，他们所走的道路是一个灭亡的道路，时代的智慧也会过去的。保罗所讲的却是真智慧，是神奥秘的智慧。今天我们这个世代的智慧，也是针对人最基本的问题，也就是针对人的困难、人的贫穷、人的罪等等这些上面。但是呢，这些世上的智慧却彻底的失败。我们还有很多的战争，我们经济还是一天比一天的衰落，我们还有人跟人之间还有许多的苦毒、怨恨、贫穷，甚至是贫富悬殊、种族歧视等等。在科技上来说，我们比以前更先进嘛，科技让我们有许多新的电子器具可以玩、可以享受，但是还没有解决道德的败坏和人心邪恶的问题。表面上来看，我们好像走在人类思想启蒙的尖端、前端，相信说理性和科学为推动人类进步的力量，我们却把神从教育里面、从社会的里面、从家庭的里面把它推出去。不单只是说从教育、 从社会从家庭里面把神推出去，甚至连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也把神推出去，我们不要他了，我们不要靠他的智慧，我们要靠人的智慧了。表面看得非常好，表面好像看起来很伟大，但是事实告诉我们，人的智慧是不完备的，其实人的智慧是破产的，人的智慧是破产的。我们迫切的需要聆听圣灵借着保罗对哥林多信徒的教导，我们需要认识神奥秘的真智慧。第七节就说到这智慧是什么呢？是从前隐藏起来的，就是神在万事以先为我们的荣耀所预定的。这个从前可以说是还没有信耶稣之前是被隐藏起来的，没有信耶稣的人不能够明白的。这个隐藏起来是隐藏的，这个智慧是隐藏的，也是永恒的，是隐藏的。因为如果没有神的帮助，就算你得到世上所有的智慧知识，你还是没有办法找到神的智慧。如果上帝不亲自向人揭晓他的智慧的话，那么这个智慧还是一个的奥秘。神的智慧是隐藏的，神的智慧也是永恒的。保罗说这个智慧是在神万事以先，也就是说在上帝的永恒的计划里面是为我们的荣耀而预定的。预定的意思是什么呢？预定的意思就是预先划定界限，或者是预先的决定，强调神的主权，以及没有任何人能够拦阻神的旨意，没有人任何人能够拦阻神要在历史当中所做的事情。第三方面，保罗说也是为我们的荣耀，为我们的荣耀。上帝在创世以先以及在新约的圣经的里面向我们启示福音的智慧，就是神必须来到这个世上拯救我们罪人，使我们能够跟他一同的得荣耀。保罗在第八节就继续说，这智慧这世代执政的人没有一个知道，如果他们知道就不会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是的，堕落的人拒绝主耶稣，因为他们不认识神。我们也看见说他们不明白神的道路，也不明白神的智慧。当神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看见有许多人欢迎他，我们也看见说有许多的人对他怀恨在心。耶稣在当时并不是一个最受欢迎的人，他也有许多的人在反对他，也有许多的人要抓他的把柄，要设陷阱来陷害他。是的，耶稣基督不受欢迎，为什么呢？因为他讲的东西很多时候是讲到我们心里面去，是触动到我们内心深处我们人的根本的问题。比如说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另外他说从人心里面所出来的都是邪恶的，并且能够败坏整个的人。哇，这些话令人听了难以接受的。另外他说什么呢？他说天国就好像说是一个值得一个人去变卖所有的东西来换取的。哇，这些话对当时的人来讲是很难接受的。他也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的生命要活得更丰盛的话，我们的生命需要彻底的改变跟更新。主耶稣也清楚的告诉人说，靠着人的努力是没有办法能够自己救自己的，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来更新我们的，我们需要认罪悔改啊。可是我们人的心却很喜欢随心所欲，过一个随心所欲的生活，所以凡是顺从我的意思而行的，所以我们拒绝将我们的主权交给主。 我们拒绝让他来管理我们的一生。但是真智慧是永恒的智慧，真智慧是隐藏的智慧，真智慧也是神向人的启示。第九节保罗引用先知以赛亚的话，保罗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见过的，耳朵未曾听过的，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我们人不可能透过可看见的，透过可听见的，甚至是人堕落的悟性和思想来了解神的方法，来了解神的道路。我们不可能用我们的肉眼，用我们的思想来诠释神的道路。保罗接下来就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他要用问这个问题来强调，单靠人的智慧是没有办法知道主耶稣福音的荣耀和一切属神的事情。这个问题在哪里？是在第十一节，你看他问了，他说，除了在人里面的灵，谁能知道人的事呢？同样的，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使徒保罗他知道，当时希腊有一个哲学派，这个派呢是叫做史多亚派 Stoic。 史多亚派的人，他们有这样的一句话，他们说，除非有天的礼物，谁能知道天？除非是神明之一，谁能找到神？所以保罗他就是用类似的修辞的方法来表达，理由就是说，同类的东西能够彼此的了解。保罗的大前提是什么呢？保罗的大前提是说，除了在人里面的灵，谁能知道人的事呢？如果保罗这样的推论成立的话，那么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情。是的，很多时候我们人以为说，我们知道别人的心里面在想什么。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人跟人之间的问题的所在，就是我们以为说，我比那个人很聪明，我们以为说，我可以知道这个人他想什么，所以呢就马上呢就下了定论，没有澄清就马上呢就下定定论了。还有什么呢？我们观察，哦，他做了这件事，他做了那件事，然后呢就穿插起来，哦，然后就说，嗯，你看他就是这样的人。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冲突的起源，这也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们他们起了这么多的争执的问题。所以保罗就反问他们说，你知道人的心在想什么呢？没有办法知道，只有你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也不能够猜去别人在想什么，因为只有那个人知道他自己的心里面想什么。因为我们不是神，我们不知道别人想什么。但是很可悲的，我们很喜欢做神，我们以为说我是神，我能够彻透看透人的心，其实不是的。神说过，唯有在神里面的人才知道神的事情，只有神知道他自己的意念。如果我们要知道上帝的事情，包括了一切高深莫测的奥秘的话，那么当然我们就是要靠他的启示来明白，我们要靠他亲自向我们的启示来明白神的话。问题是，神今天怎么样向我们启示他永恒和隐藏的智慧呢？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怎么样知道说神向我们来启示他的隐藏的智慧呢？答案在第十节。第十节说什么？他说，神却借着圣灵把这些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彻透万事，连神深奥的事也彻透了。在这里要跟大家讲三点。第一，也就是上帝的灵将真智慧启示给我们。我们如果要得到上帝的真智慧，我们必须要有圣灵。 上帝选择透过圣灵的工作，将他自己的心意向我们显明。第十二节说，我们所领受的不是这世界的灵，而是从神来的灵，使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这个开恩两个字，请大家注意，这个开恩两个字是白白赐予的意思，白白赐给我们的意思。上帝向我们启示他的救恩，他的旨意乃是白白的赐给我们。那么当然，上帝是向那些愿意跟随他的人来显明他的心意，也只有那些谦卑的、信靠的、愿意顺服的人，在主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顺服的人，才能够领受到圣灵。因为圣经说，如果人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于基督的。当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当我们认罪悔改，相信他，接受他为我们个人的救主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开始工作了，就住在我们心里面了。这是天父白白的为我们而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情。圣灵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就负责带领我们进入真理，他就负责带领我们能明白他的旨意，他就带领我们进入了他的话的里面当中。就是这样，上帝的灵将他的真智慧向我们显明。透过上帝的灵，我们可以得到真智慧。够不够呢？还不够的，还要下一点。第二点，上帝的话将真智慧向我们启示。上帝借着言语来向我们启示他的旨意，上帝选择以话语来跟我们沟通。虽然我们需要亲身的来经历神，是对的，我们每一个人经历神的过程都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经历神。问题是经历是主观的，我们更需要认识神客观的真理。我们不是单单的凭着感觉或者是个人对上帝的印象来认识神，而是透过话语，透过言语。请看第十三节，他说，我们也讲这些事，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教的言语，而是用圣灵所教的言语，向属灵的人解释属灵的事。上帝以言语向我们沟通，圣灵带领上帝的仆人将他的话语写下来，圣灵带领人将66卷书合并起来成为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圣经，圣经原文的意思是圣书的意思。圣经里面充满了属灵的话，但是单单靠人的聪明是没有办法理解的。这些属灵的话，我们需要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灵给我们关照，我们才能够明白的。我们需要 illumination， 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关照，我们才能够明白的。不然的话，就算你看了多少的书，就算你上了多少的神学院，也只不过是一种的知识而已，也只不过是停留在头脑而已。但是如果我们愿意让圣灵借着他的话来关照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见这个真智慧。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在你手上所拿的这本书，这本圣经，是神开恩白白的赐给我们，里面有上帝要向你显明他的心意的话。如果你已经相信耶稣基督，你就有圣灵住在你的心里面，他必定要给你亮光，他必定要给你指引的。但是有一个不能妥协的条件。什么不能妥协的条件呢？就是要读这些属灵的话，以致你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怎么读呢？在你的讲义上有一个手，对不对？有一个手掌，手掌对吗？基本上有六样东西。你说只有五个手指，怎么有六样东西呢？好， 我们来看一看啊，第一就是要听神的话，要听神的话。第二要查考神的话。这个查考神的话，也就是说我们要去读它，也是我们要细心的去思想它，查考神的话。第三样是我们要分析它的话，我们要看看上文下理，到底神的话讲什么。第四点，我们要背诵他的话，我们要背诵他的话。第五，我们要反复的来思想思考神的话啊，这个五个，这个五个够不够呢？还加一个中心啊，在你的手掌中心是什么呢？应用 apply 是很重要的啊。你看这个五样东西啊， H 代表 hear 啊， E 是 examine， A analyze 就是分析， R remember 啊， T 是 think， 然后 A 是 apply。你看如果呢只有 EAR 是什么呢？ ear 对不对？只有耳朵对吗？耳朵拿来做什么的？ hear 对不对啊？ HEAR 对吗？然后呢不单只是我们要用耳朵来听哦，然后呢你加一个 T think， 加一个 T 的时候是什么？ HEART 是什么？心 heart， 要把你的话，要把神的话存在心里啊。弟兄姐妹，上帝已经将他的话赐给我们去读了，只要你肯，你每一天为自己定下一段的时间来读他，让神透过圣灵来教导你，并且每一天将所读的经文用出来。问自己，扪心自问，问自己，这段经文怎么样帮助我更认识神，更爱他？这段经文怎么帮助我更爱别人？这段经文怎么样帮助我能够服侍这个社区，这个社会？每一天操练，每一天操练，这样子的话你就能够得到真智慧啊。啊，智慧是什么？智慧呢，其实呢并不是知识，智慧 wisdom 并不是 information， 不是的，智慧乃是怎么样知道用神的真理，那才是智慧。各位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做一个有智慧的人。那么今天圣灵已经透过言语向我们启示上帝永恒和隐藏的智慧。弟兄姐妹，你拿起圣经来读吧。如果你说我读经有困难，在后面有那个架子上面有个红色这个黄色的读经卡，你可以拿一张回去啊。那么另外呢，如果你觉得说我要更有系统一点的话，还是有一张黄色的纸哈，在后面你可以拿一张啊，你可以按照这个读经的这个表，读经的计划，慢慢的读，一天读大概四章左右，那么一年你就可以读完圣经一遍了。2008年已经快过了半年了，不晓得说我们的读经生活如何呢？不晓得说你灵修的生活如何呢？感谢神，他白白的开恩将他的话语给我们，我们现在开始也不迟，也不迟。好，没有 It's never too late to read the word of God。 好，我们没有说太迟的啊，没有说哎呀不行了，09年再开始吧，不用，你可以明天就开始了，你可以等一下回去就开始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感谢神有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感谢神有他的智慧的 言语，但是只有这两样够不够呢？其实不够的，不够的。我昨天啊听了两个很不幸的见证。第一个见证是昨天早上，我以前告诉过你们哈，我幼稚园的朋友啊，他在英国，他昨天打电话给我，然后呢我们就叙叙旧，后来谈起我们当中有一个的朋友，他的名字叫 Tommy， 他说你知道吗，这个 Tommy 死了。我说啊，怎么死了呢？他说他滥用毒品中毒而死了。我说他不是很爱主吗？他不是读很多圣经吗？说是啊，啊，他读很多圣经，圣经呢读了又读，读了很熟的，圣经的历史也很熟啊，但是为什么会去吸毒滥用毒品而死了呢？昨天晚上来到青少年 Youth Group 的时候，那个 外来的讲员就讲了一个见证，也是一样。他说他的孩子的好朋友，那么他的妈妈就向他挑战，说你要读圣经，你每读一章的时候写下笔记，我就给你一块钱。那么这个年轻人，这个 teenager 就念了，念完之后呢就写笔记，然后妈妈就给他钱。可是他说大概两个月前他在 Lansing 跳楼自杀。为什么会这样呢？有圣灵，有圣经，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呢？原来他们忽略了第三点，就是今天我要讲的第三点，就是圣灵管制的心。我们的心要愿意被圣灵来管制啊！我们的心要愿意被圣灵来管制之后，我们就要用神的话。如果光是读经而没有应用的话，如果光是很深入的研经而没有应用神的话，而不愿意顺服的话，哦，弟兄姐妹，这也解决不了我们人的问题啊。如果我们只有深入的研究神的话而没有顺服神的话，那我们跟当初的法利赛人没有什么两样啊。弟兄姐妹，我们要有圣灵所管制的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不然的话，我们所看的，我们所读的只是头脑上的知识而已啊。我们无法靠着神的真智慧来面对人生啊，而且你也得不到这个真智慧啊。圣灵透过神的话，向圣灵所管制的心启示他永恒和隐藏的真智慧。请看第十四到十六节怎么说。十四到十六节就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接受神的灵的事，因为他以为是愚笨的，而且他也不能够明白，因为这些事要有属灵的眼光才能领悟。请大家注意属灵的眼光。第十五节说，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却没有人能看透他。如经上所记，谁曾知道主的心意，谁能够指教他呢？但我们已经得着基督的心意了。这个属灵的眼光，如果你有自己的圣经，你可以画一条红线。属灵的眼光是什么意思？属灵的眼光有时是代表你的心思意念，你的心思意念有没有被圣灵来管制，你的心思意念有没有降服于神的主权之下，有没有降服在神的话语之下。如果我们要得着真智慧，我们要得着上帝的智慧，我们就要让圣灵来管制我们的心怀意念。更具体的说，我们就是要让神的话来充满我们的心怀意念，不是吗？诗篇第119篇第9到第11节就说什么呢？他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诗篇第119篇，我们大家都很熟的，少年人用什么来洁净他的行为呢？是不是读读圣经就好了？是不是只是靠着圣灵主观的经历？不是的，神的话怎么说啊？就是什么呢？要遵守你的话。这个遵守的意思就是行出来啊，把神的话行出来。然后还有说什么？诗人说，我一心的寻求你，求你不要容我偏离你的诫命，我把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是的，我们的心思不可能是中立的。很多人以为说我们的心思是中立的， No， 没有中立这个字。 There's no neutral ground regarding our thoughts and our mind。我们要不是做恶的，就是做善的；我们要不是讨神的喜悦的话，就是讨魔鬼的喜悦。没有中立的，你不可能说我站在边缘，没有的。弟兄姐妹，的确是这样子，的确是这样子。我去年有机会到新加坡 去一个戒毒中心里面讲道。在这个戒毒中心里面呢，那个主任也告诉我，我说你这个辅导成功的个案 有几个，他说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成功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他戒毒之后，他就不再吸毒，他就不会再受到毒瘾的感染了。那么另外呢，这些人他戒毒之后，他又回去以前又吸毒等等的事情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不愿意降服在主耶稣的主权之下，因为他们给他的辅导也是按照圣经帮助他们的。的确，在我讲道之前，我通常有着习惯先上洗手间。我在洗手间里面就听到有一个吸毒者，他就唱了一首的诗歌， Change my heart, oh God, may it ever true， 是改变我的心，改变我的心，让我能够真诚。 Change my heart, oh God, may I be like you， 改变我的心，使我更效法耶稣。You are the potter, I am the clay. 你是陶匠，我是泥土。Mold me and make me, 塑造我，成为你所用的器皿。啊，这首歌再次的提醒我。是的，他在里面洗澡，我在外面，他看不到我，我看不到他。提醒我，是的，弟兄姐妹，你的生命要改变，我们都渴望要改变，我们都渴望要得到这个真智慧，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圣灵给我们有他的话语，我们必须要受圣灵的管制，没有的话是无济于事的，没有的话我们还是回到用世俗的智慧来解决我们的问题，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假如你的心思意念不是被神的话充满的话，那么就会被人的话充满，人的智慧充满。我们一样的，基督徒也一样的，就好像收音机或者是电视机，我们需要转到对的频道，以致你能够收听你要听的，以致你能够看你所要看的。我个人也是有这样的经历，当我的心思意念不被神的话管制的时候，就会被其他坏的念头来管制了。特别在面对试探试炼的时候，如果我的心思意念不被神的话管制的话，我就会胡思乱想。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更是这样，如果我的心思意念不是被神的话来管制的话，我不愿意降服的话，我就用很多人的方法出来。所以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我要小心谨慎，慢慢的想一想圣经怎么说，圣经的原则是什么，我们用圣经的原则来沟通，我们寻求饶恕也立刻饶恕人，不然的话以人的方法就变成什么呢？自我为义，我对你错，我永远是对的，你永远是错的。不然的话我们也会变成推卸责任了，都不是我的错，都是他们的错，真的你死我活，这样我和基督的关系就受了影响，我也听不到他的话了。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任凭罪来控制我们。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被罪蒙蔽了，我们的心眼就黑暗了，就模糊了，我们就领悟不到神要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就看不透这个真智慧了，看不透神的事情了，我们也领悟不到他的话了。诶，这也不是我讲的，这是主耶稣的话。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22-23节就说，他说眼睛就是身体的灯，如果你的眼睛是健全的， 全身都明亮。如果你的眼睛有毛病，全身都黑暗了。如果你里面的光变成黑暗，这是多么的黑暗啊。是的，我们属灵的经验是清晰的吗？还是模糊的？还是你已经瞎了，看不到了？一个 瞎的人所看的东西都是黑的，不可能看到光明的。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的心思意念被罪所控制的后果。如果我们没有立定心智追求圣洁的话，那我们在道德上就分不出是非黑白了。我们必须处理所有拦阻我们跟神之间建立亲密关系的东西，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不知不觉的就落在黑暗的道路上。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立定志向，竭力追求成为神所合乎的人。我们要竭力追求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弟兄，竭力追求成为合神心意的姐妹。因为上帝只向属灵的人来启示他的真智慧，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够辨明真理。主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自己的，而是出于那差我来的人。人若遵行神的旨意，就会知道这教训是出于神，还是我凭着自己的意思说的。神会赐给愿意遵行他话语的人属灵的悟性，去明白他的事情，去看透属灵的事，有能力去分辨是非和黑白。只有当我们相信他，一心一意的寻求他的时候，我们就会清楚看到圣灵的带领。你想一想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上帝为什么要将他的心意告诉那些不肯遵行他话语的人呢？也许我说，上帝啊，我想知道你的心意，请你向我显明你的心意好吗？上帝对你说，如果我向你显明我的心意，你愿不愿意顺从呢？那你说，上帝，我不敢肯定，不过你先告诉我你的心意好不好，然后呢，我再决定要不要跟嘛，好不好？上帝对你说，你先决定要不要顺从我的旨意，如果你愿意顺从的话，我就会将我的心意告诉你。弟兄姐妹，你愿意遵行他的旨意吗？如果你愿意，上帝就会很清楚地告诉你应该做的事情，他也会告诉你怎么去做。如果你不肯遵行他的旨意，你就听也听不进神的话，也看不透神的事情，你属灵的眼睛就出了毛病，光变成黑暗了。你会发现你经常走许多的迂回的路，你经常走错方向，走错路。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分辨什么是世俗的智慧，什么是上帝的真智慧。只有我们愿意行在他的旨意当中，我们才能够分辨世俗的智慧，什么是上帝的智慧。这就是我们要为什么要读经，要默想，要应用神的话，要靠他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而且我们也不能够拿罪来做开玩笑，我们要对付罪，好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对付罪一样，向罪死，这是唯一的一条的出路。记得十字架的道理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准则，我们每一天向罪死，这样你每一天就被主充满。上帝的智慧是留着给我们的，上帝的灵透过他的话语向一切愿意让圣灵管制的心启示他的智慧。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回应的诗歌。你的话，你的话，
来唱，